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加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跟我们一块来查考路加福音。这一次是第16讲。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要进入路加福音一个新的段落，就是耶稣的受难，包括了路加福音22章和23章。
在路加福音22章里，第一节到第六节记载了宗教领袖要杀耶稣跟犹大计划出卖耶稣的阴谋。第七节到三十八节是耶稣跟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四十七节到五十三节是耶稣被捉拿。五十四节到七十一节是耶稣在犹太公会受审。
二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五节是记载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二十六节到四十九节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经过。50节到56节是耶稣的埋葬。
我们首先来看杀耶稣的阴谋。路加福音22章第1节到第6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却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
逾越节是一个纪念神拯救的日子，他们要按照神的规定，在每年犹太历的正月14日黄昏，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里脱离做奴隶的生活。
他们的祖先在脱离埃及人的那个逾越节晚上，因为走得匆忙，来不及把面粉发酵，只能够吃没有酵的饼。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在逾越节以后的七天也要守除酵节，表明神要他们圣洁。不过到耶稣的时代，逾越节跟除酵节已经被交替来称呼这一整个星期的节期了。
其实犹太人在每年逾越节吃的羔羊就是预表基督，当神规定的时机到来，他就必须在逾越节的时候进到耶路撒冷牺牲自己，做逾越节的羔羊，为世人赎罪。
我们从查考前面几章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出耶稣的受难一直是在他的计划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好像是被人谋害的，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
在逾越节的节期里，不只是犹太人涌进耶路撒冷，连平常住在该撒利亚的罗马巡抚也因为过去犹太人反抗罗马政府的历史教训，派遣了不少的罗马兵丁来到了耶路撒冷，预备随时镇压暴乱。
这就是为什么祭司长跟文士他们为了怕百姓不敢对耶稣下手，也就是马可福音14章第3节的解释说，祭司长跟文士虽然想要捉拿耶稣，可是他们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也就是说，犹太宗教领袖本来是有意避开逾越节，不要在逾越节的时候捉拿耶稣的，
没料到就在这个时候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突破性的发展真是叫犹太宗教领袖喜出望外，却不知道这正是神在万事以前的计划。
至于犹大出卖耶稣得的多少好处呢？按照马太福音26章15节的记载，犹太宗教领袖给了犹大30块钱。弟兄姐妹，为什么是30块钱呢？因为那是在那个时代卖一个奴隶的价钱。犹大用一个奴隶的价钱 就把呼召他去跟随的老师出卖了。犹大对耶稣的轻视正吻合了以赛亚书53章的预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却说，耶稣是甘愿这样被人对待的，因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已经选择做一个奴仆。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奴隶的意思。
对，
就在仇敌忙着谋杀耶稣的时候，耶稣却准备要和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一次的逾越节筵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最后的晚餐。当我们读的时候要留意，他在筵席中重新定义了逾越节筵席的意义。
现在我来念第七节到十三节，门徒预备逾越节的筵席。除酵节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我们说过，犹太人有接待客旅的义务，只要家里有空房，他们都是乐意拿出来借给外地来的客人。尤其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一般旅店根本没有办法容纳大批涌进耶路撒冷的朝圣客，所以当地的居民多半会事先准备好房间，借给这些外地来的朝圣客吃逾越节的晚餐。
不过耶稣一伙人的数目不小，他们要去哪里找这么大的一个楼房呢？所以耶稣就叫彼得跟约翰进城去找一个拿着一瓶水的人。这个人从希腊原文来看指的是一个男人，打水本来是女人的工作，那么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在路上走，的确是很稀奇的，所以叫门徒不会认错了。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神迹，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耶稣在事前已经安排好的。无论怎么说呢，我们的重点不在做没有圣经根据的猜测，而是在主耶稣从头到尾都主导了整个逾越节的筵席，因为他就要成就筵席的意义，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
是的，就在那一个逾越节的筵席上，耶稣设立了圣餐。我们看14节到23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所谓坐席，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斜躺，这是犹太人吃饭的习惯。我们记得出埃及记第12章11节说到，以色列人第一次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 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他们已经不需要这么匆忙，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顿筵席。
按照传统，当主人在逾越节的筵席里几次举起杯跟分饼的时候，他们都要念旧约有关神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经文。可是这一次，耶稣跟门徒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就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代表圣洁不带酵的饼，本来是纪念神从埃及带领他们祖先匆匆忙忙离开埃及的无酵饼。从此以后，它的意义就不同了，因为将来我们基督徒都要吃这个饼来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
接着二十节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在圣经里，约代表了人跟神的关系。从前神借着约应许要用他的怜悯来亲近人，人也答应用完全的顺服来回应他。千百年来，神一直信守这个约，可是人啊，从头到尾就没有遵守。神的子民虽然杀了无数的祭牲去赎罪，却没有改变他们犯罪的本性。
所以神要废掉旧约，和人立一个新的约。主耶稣要用他自己的血代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好叫我们在他里面跟神和好，这就是新约。从此以后，我们不是借着吃逾越节的羔羊来纪念神的拯救，而是借着饼和杯来纪念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
可是就在这么庄严神圣的时候，耶稣说，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约翰福音13章18节，耶稣是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意思就是说，连最亲近的人要出卖耶稣这件事，也在先知的书上预言过，现在果然应验了。
我们根据第三节和约翰福音第13章27节就知道，那卖耶稣的人就是犹大。约翰福音还告诉我们，犹大在逾越节的筵席中途就退了席，出去进行卖耶稣的勾当了。
虽然耶稣的被卖是在神的预言里，可是出卖耶稣的人却要承担他自己的罪，因为他选择了做那个离弃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历史上只有一个犹大。如果不是神的怜悯赐给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很可能下一分钟出卖耶稣的就是你，就是我。
是的。就在这样一个紧张而严肃的时刻，门徒似乎还不明白，他们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争论谁是大的。我们看第24节到30节。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争论这个希腊字是从好争吵的人来的。在这个节骨眼，也许是因为他们看到弥赛亚已经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认为耶稣登基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以至于他们彼此争地位也争得特别厉害。四本福音书都说到，从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向门徒预言他要受难以后，门徒就不断地在争论谁是大的。
耶稣教训他们说，那些用武力镇压他们、对他们发号施令的王叫恩主， 这种超权管辖人是外邦人的态度。神的儿女绝对不可以用同样的态度来看天国的地位。
是的，耶稣用了两个和一般人完全相反的观念来解释天国的原则。一个就是要像年幼的才能为大，一个就是要像服侍人的才能为首领。
耶稣也用他自己的榜样来提醒门徒，他以弥赛亚君王的尊贵降卑到最低的地位，让自己做个服侍人的人。他们是耶稣在地上最亲近的人，所以耶稣在受磨难的时候要把他们留在自己的身边。
耶稣好像不重视门徒真大真小的事实，因为他知道真大真小并不能够改变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他们有神的任命，耶稣要任命他们在神国度里的地位。
主耶稣告诉门徒，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不能否认的，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福音，得到救恩，跟门徒们后来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努力的，也是谦卑的服侍，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耶稣不但任命他们，同时耶稣也应许他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不但与他一同坐席，而且同坐宝座。他们的责任就是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在赐给门徒这么大的荣耀以后，耶稣却很直率地指出彼得后来会遇到的事情。这段经文在31节到34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3次说不认得我。
耶稣明白地告诉彼得，因为撒旦要无所不用其极地筛他们。所谓筛的动作，就是要从骨粒里挑出不好的。意思就是说，撒旦处心积虑地要叫门徒失败，特别是彼得。
可是彼得并没有重视这个警告。在马可福音14章29节告诉我们，彼得甚至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
事实上，其他的门徒也经历信心的考验，因为后来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也都害怕的逃跑了。如果不是因为耶稣说他已经为他们祈求，不用说门徒和彼得，恐怕任何人在遇到撒旦那样的筛的时候，也都会失了跟随耶稣的勇气。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夸口，必须要紧紧的依靠神。事实上，彼得经历了那次否认主的失败以后，他才会在彼得前书5章8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对，幸好有耶稣的代求，才使得彼得和其余的门徒从暂时的失败里刚强起来。这一定是撒旦起初料想不到的，他筛的结果反而叫主的门徒去服存清，他们经历过起初的考验，却因此叫他们后来的信心大大的提升。
接下来的一段经文是说到耶稣对门徒前面的征战提出了最后的指示。我们看35节到38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首先，耶稣要他们肯定，从前他们照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有没有缺乏呢？门徒的答案是没有。于是耶稣告诉他们，从此以后要从相反的方法来做。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出外传福音的时候，要带着箱子、信用卡、旅行支票。因为从今以后的时代不同了，他们将来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属灵征战。他们不但需要好好的准备，也应该要懂得保护自己。
不过弟兄姐妹，耶稣也叫门徒要卖衣服买刀，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刀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阴性的，而耶稣说够了，却是一个中性的字眼。耶稣要门徒知道，他所谓的够了，不是指有两把刀就够了，而是说他们的谈话说够了，到此为止了。金华牧师啊，门徒明白了耶稣的意思，因为从门徒传福音的记载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他们是随身携带武器的，他们反而是放弃自卫的权利，情愿受欺，甚至牺牲生命。
的确是的。当美国俄勒冈州有几个宣教士被神差派到南美盖亚纳吃人族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有20几个土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并没有反抗，结果全部被他们杀死。事后人们发现，这些宣教士有枪在手上，可是并没有使用，因为他们事前约定，枪只能用来保护自己不被野兽侵害，即使是丧命，他们也绝不用枪来杀人。
最后因为这几位宣教士牺牲的爱，感化了南美最野蛮的土著，他们的下一代甚至带领当年杀他们父母亲的人信主。当年的主谋凶手后来还成为一位牧师宣教士呢。
所以啊，耶稣提醒门徒的话可以说是耶稣发自对门徒真诚的爱和关心，主要是要他们面对黑暗势力的时候，像他面对前面苦难一样，要准备好把生命给人，可是却要事前做好充分传道的准备，并且要懂得保护自己，不要轻易的做无谓的牺牲。现在我们来到最神圣，也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明白、深入理解耶稣心境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有一位神的仆人这样写道：我爱神，因为我认识他；我敬拜他，因为我无法识透他。同样的，这段经文要带领我们走进橄榄山，去体会当时耶稣的心境。尽管我们不会完全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却因此叫我们能够更相信他，更爱他。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来念39节到46节的经文。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这里有一个词，就是照常。这暗示我们自从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经常的到橄榄山去祷告。
是啊，而且圣经说到了那地方，希腊原文在那地方的前面有个定冠词，说明那是一个门徒熟悉的角落。
是的，我们根据约翰福音18章第1节和第2节和马可福音14章32节，就可以知道那个地方是个园子， 叫做客西马尼园。
耶稣到了那个地方，就要求门徒祷告。耶稣内心的征战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他求父把这杯撤去。在旧约圣经里，杯是代表神对人的罪所发的愤怒。
神子耶稣是永恒的神，死亡的恐惧和他没有关系。所以耶稣的交战绝不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相信，当耶稣祷告的时候，撒旦再次的试探他。因为撒旦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重罪的时候，神就会离开他。这叫他与神隔绝的杯，是耶稣不愿意经历的。
是啊，撒旦对耶稣的试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已经读到撒旦试探耶稣，当时耶稣胜过了，圣经说撒旦暂时离开他。
可见撒旦从头到末了都没有放过耶稣，因为他知道唯一能够击败神救赎计划的，就是叫耶稣不去为世人受死，叫他去取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冠冕。
所以我相信，当彼得拦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出于撒旦试探的手法。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记载，耶稣毫不客气地指责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次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和攻击已经非常的激烈，所以耶稣迫切地向父神祷告。耶稣恳切到一个地步，四福音书只有路加描述说，他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现代医学家已经证明，一个人在不寻常的压力之下，他的血会掺合在汗水里流出来。路加用他医生专业的观察，说明了耶稣心里的痛苦是非常的大。
耶稣在祷告里重新坚定他对神的顺服，决心不照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神的意思。就在他完全顺服的时候，神差遣天使来加添他力量。
所以我们与其说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得胜的，不如说耶稣的得胜是从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开始的，因为在那里他再次战胜撒旦对他激烈的攻击。
耶稣祷告完了，回去见到门徒都睡着了，这一方面说明耶稣祷告的时间相当长，另外一方面也说明门徒还没有警觉到事态的严重。这个祷告依靠神的功课，他们一直要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马可楼上聚集祷告的时候才领会到。
现在耶稣的心意已经坚定，时候也到了。犹大熟悉耶稣经常聚会的地方，他引导犹太公会的人前来捉拿耶稣。
这件事情记载在路加福音22章的47节到53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亲嘴是表示亲昵和爱的记号，可是犹大却用这个最圣洁亲密的亲嘴来做出卖耶稣的暗号，他的行为实在是太卑鄙了。
可不是吗？
正当别人还在问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的时候，就有人拔刀削下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约翰福音18章第10节告诉我们，那人就是彼得， 而那个耳朵被削掉的是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耶稣立刻医好来捉拿他的那个仆人，武器是要他们备而不用，不是用来保护万军之主耶稣的。耶稣没有为自己伤害任何人，反而医治了门徒凭血气之勇惹来的创伤。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是不是仍然常常为着我们凭血气之勇的服事惹出来的创伤做医治的工作呢？
我相信耶稣今天不但医治受伤的儿女，他甚至也医治那些破坏神教会、伤害他身体的人。
是的。耶稣被捉拿以后，紧跟着就是他的受审。大致这段时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犹太公会受审，第二个阶段是在罗马巡抚面前受审。这一次呢，我们先思想耶稣在公会受审的部分，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兵丁戏弄耶稣和耶稣所受到的审问。
我来念54节到62节。彼得三次不认主，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越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我们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了。54节说，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其实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所有的审判都必须在白天，而且在公会里举行。他们半夜在大祭司家审判耶稣，是一个非法的审判。
这个非法的审判不但是为了避开群众，也是为了让耶稣在预先指派的人群里受预先设计好不实在的指控，好对耶稣立刻火速的判刑。
对，当耶稣被捉拿以后，跟随耶稣的人就陷在危机四伏的情况里。不久以前还蛮有自信，夸口绝不退后，又用刀砍人的彼得，竟然被魔鬼完全的打垮，否认了耶稣。
当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以后，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了耶稣回头看彼得，这就使得这幅黑暗的画面透出一道很温暖的光芒，以致彼得羞愧地出去痛哭一场。他知道他虽然跌倒，主却没有丢弃他，这给了彼得重拾信心的动力。
耶稣曾经警告过，这一切都是因为撒旦想要筛他们，叫他们失败，离开主。可是主耶稣不但已经为他们祷告，而且特别对彼得说，他回头以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因为耶稣的祈求，彼得最后能够完全谦卑下来，成为神国度里一个有用的人。
是的，耶稣受完了这个非法的审判以后，他还被非法的虐待。因为按照律法，犯人没有被定罪，是不可以监禁，更不必说刑罚他。63节到65节说，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弟兄姐妹，耶稣所遭受的，到目前为止，还是在犹太人的手底下。那些戏弄耶稣的，不是罗马兵， 而是一支负责维持圣殿秩序的守卫。
他们开始玩一般对待重刑犯的游戏，就是把耶稣的眼睛蒙上，然后每一个人都轮流打他，打完以后就问耶稣是谁打的，如果答不对或者拒绝打，他们就蒙起耶稣的眼睛再轮流来打，就这样重复的打耶稣，直到守卫玩够了为止。
耶稣在他们手里受尽了凌辱，等到天亮，正式的公会才开庭。66节到71节是审判耶稣的记录。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听见了。
公会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罗马政府允许犹太公会按照犹太法律来审判他们自己的案件。
这个公会有70个人，其中包括祭司长，也就是祭司的家族，还有文士跟犹太社会里受人敬重的长老，而大祭司亚纳就是他们当然的主席。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任何对人犯的控告都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证人才能够成立。根据马太福音26章59节和马可福音14章55节的记载，犹太宗教领袖当时也的确想要找证人，可是他们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见证耶稣犯了罪，甚至连他们安排的假证人所说的假见证也不能够彼此相合，这又是一桩公会非法审判的罪。
再说，犹太律法规定，公会开庭的时候要有辩护人站在人犯的后面为他辩护，他们通常是拉比的门徒。可是犹太宗教领袖并没有给耶稣这个基本的权利，这又是一桩违法的事情。
还有，法庭先设罪名，然后根据这个罪名来取口供，也是非法的。比方说，他们问，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这种问题都是违法的。
是啊，经过一夜的非法审判跟鞭打虐待，耶稣已经是面目全非了。他的容貌好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在以赛亚书52章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
可是接下去，以赛亚书52章15节，先知又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以赛亚的预言就说到耶稣受这么多苦害的目的。
是的，弟兄姐妹，这一章查完了，可是耶稣前面的苦难还没有结束呢。让我们下一次再用一个敬畏的心，随着圣经的经文跟耶稣同走一程。
是的，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